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穆恩。
哎，穆恩，我们虽然前面已经讨论过好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还得再回头聊聊，那就是月桂回到博士麦，这博士麦朱兄弟呀、啊，看见这个月桂来，又杀牛，又劈车，又献祭，是吧？这事情讨论了一次、那大致上他们这个做法呢，虽然不是说十全十美，但是呢，在圣经里面也找到一些其他的例子，所以恐怕后来耶和华击杀他们不是为了这个缘故。要是为了这个缘故，当时恐怕就要出事，当时可能就出事情了。那你觉得后来为什么耶和华开始击杀他们呢？
圣经那个地方不是提有那个善观吗？
善观，那他们善观已经善观了半天了。
有可能善观吧，因为这中间他们要劈车，要献祭嘛，肯定时间很长。
太忙没时间看是吧？
但是献祭的人归献祭的人，那旁边有收割庄稼的人肯定要过去凑热闹。
嗯，你记不记得这个出埃及记里边这个百姓啊，一共向耶和华发了多少次怨言？
我记得好像有一处摩西点了发十次吧。
你有没有仔细去算过，到底出埃及记里边发了多少次怨言？是比十次多呢，还是比十次少呢？这应该是说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边是吧？
应该会比十次多吧，我没有统计过。
这四十年来的百姓的怨言分两种，一种是发了没事儿、一种是呢发了遭殃。你看他们还没有过红海以前不是就发了怨言吗？
是。
甚至还没出法老手下也发怨言，过了红海以后还发怨言呢。比如说他们到了这个马拉那地方的水库吗，那不是发了怨言吗？
对，
以后还发怨言，还发怨言。哎，怎么有一天他们开始发怨言的时候就开始被耶和华惩治？这怎么回事？那什么事情把他们分别出来了呢？
你说有的怨言没事儿，有的怨言有事儿，这个是什么事情把他们分开了？
对，那中间有一件非常清楚的事情，从那以后就不行了。
是不是这个会幕建立起来之后呢？我猜了啊。
你这个猜的还不错，哈哈。为什么呢？发怨言遭灾最多是记在什么地方？
发怨言。
出埃及记还是记在民数记？
出埃及后半部分，前半部分讲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待，又后来又召会幕。
对。
这个好像记得不太多，那应该是在民数记。
那出埃及记到民数记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是的，这个可多了，你看要往哪方面说呢？
哎，但是最重要就是你刚才讲的建会幕嘛。那建了会幕以后他们干什么呢？
建了会幕就要在会幕里面服侍嘛，献祭嘛。
献祭，献了祭以后你再发怨言就不成了。
对，这个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是吧？如果我记得不错，那个分界点就在这里。
有必要去查一下。我现在在和这个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在分享这个出埃及记啊。
哎，那你就多了一样可讲的了。你如果从善观耶和华这件事情来看呢，也恐怕有类似的地方。你献祭以前你在那边善观耶和华的月桂看了半天，就像你刚才说的，又杀牛又劈柴，不是因为大家忙，而是这个祭一些就替百姓赎罪嘛。这个罪包括什么罪啊？ 敞着脸看耶和华的约柜，对不对？
嗯，是。
你献祭给耶和华，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献，你是为了自己的过犯而献，啊，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就献祭，是一个安全的这个安全的动作。这样弟兄姐妹觉得，哎呀，光景不好，那怎么办呢？就到教会来，到教会来呢，十一奉献，听篇讲道，领个圣餐，他舒服了嘛？
这边我们这边，你一般说光景不好，都是让他去祷告。
好，让他去祷告。那你们那边属灵，哎，我们这边不太一样，因为这边的天主教徒，那就是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比如说到这个悔罪的时候啊，受难的时候，就是额头上吐点灰啊，跪在那吃块饼。
啊，还有这个啊？
哦，你不知道天主教在你的额头上抹一个小灰啊？
啊，
这个叫做 Lent， yeah。
哦 ，Lent。
啊，所以你那个时候到街上去走，看额头上有一个小灰灰的十字架，那就是他们是天主教徒。去了以后他就没事了嘛，他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讲说，我做了我该做的。这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博士麦的人他们。这牛过来了，有吃了，把它劈了献祭，这件事情基本上我们应该是说做的对也好，不对也好呢，耶和华就是悦纳了啊。
嗯，
但这以后再怎么办？你不能再在那围观了，这成了什么了？是不是？
哎，这个地方你要是这样说的话，他们前后好像有一点的矛盾。
怎么说呢？
你说前面他们献燔祭、献平安祭，他们是为了自己，敞着脸看神的约柜的话，那他后面这些博斯麦人，他们还擅观耶和华的约柜。
就是，所以我在说嘛，这是蒙哥讲的，从神那算啊，
嗯，
就不管你呢，知道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献这个祭？
对，
啊，显然他们不知道他们献这个祭是干什么。
嗯，
反正约柜回来了，献祭错不了。但你既然献了祭呢，那耶和华宽宏大量，你这一切的罪的都赦免了嘛，对不对？你献了祭之后，你回来看，那所以这当然是证明那些人根本不晓得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他们也不是为了善观耶和华的约柜而献祭，只是他献了祭之后呢。神从道理上来讲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开始对付他们了。
嗯，
因为神是可以把他们前面善观耶和华的约柜这件事情，借着他们的献祭呢一笔勾销掉了。可是从这以后，哎，你们这些人我们已经查过了，你们是利未人嘞，啊，你们是服侍神的人嘞，那怎么办呢？就在那看，对不对？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假如我们再把旧约的约柜抬回来的话，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缺乏，也不再制造这个约柜，是吧？
之前好像这个约柜在示罗，应该在示罗。
对，那怎么办？把它送回示罗去。
博斯麦和示罗之间的距离也有距离吧？
哎，这个我们上次提过，你后来去查了没有？
应该有一段距离，因为他们不属于两个支派。约书亚记21:16这个地方，
他怎么说的？
以色列人将希伯伦，就是误杀人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又给他们利拿和属城的郊野，
嗯，
亚提尔和属城的郊野，伊斯提莫和属城的郊野，何伦和属城的郊野，
嗯，
底壁和属城的郊野，亚因和属城的郊野，与他和属城郊野，博斯曼和属城的郊野，共九座城。
这个地是在哪一族的人里面？
这个地是在犹大族的吗？
犹大族。
希伯伦嘛。
哦，对对对。
这个属于那个加勒。
哟，难怪他们会去找这个基列耶林的人，是吧？找犹大人。那他们离示罗多远呢？
中间还隔了一个但和便雅悯呢。
看样子是扛不回去了，是吧？
扛是扛不回去了。
那怎么办呢？扛不回去的时候怎么办？
再弄个海狗皮再把它遮住。
赶快打手机给萨摩尔，是吧？
那时候萨摩尔在哪儿啊？不知道。
萨摩尔可能还在示罗或者他的老家拉玛，真不知道他在哪儿了，这整个的事情他还不出头，是不是？所以你看主来了你不知道怎么办，这是招灾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求教会复兴啊，求主与我们同在呀、啊、你发现说好像神没有答应你祷告，这思想里面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免得你被击杀。
嗯，
主真来了，主要是真的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加倍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不是能够承受得起啊？我们知道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对，
嗯，比如说今天主与穆恩大大的同在，那你觉得你会怎么办？
以前没有结婚的时候，和之前的一些同工没搭配，因为我们也想过，就是说
有想过
这些事情。
嗯，
因为特别我那个同工他是特别像就比较崇拜那种
疾风烈火
啊，对，疾风烈火，对，就是那个疾风烈火。我就想那个人叫那个中国的那个很有名的
宋尚杰，
哎，对，就是宋尚杰、姬志伟他们那些人。
嗯，
都是很想，就是说想为主那种做大事，
好好有一番作为。
但是到你说，你像到现在为止，你说结了婚之后，感觉那种向往就没了，或者说可能是忙于这个生活，或者是接触的与这些大学生没接触了，
嗯，
接触起来，
嗯，
好像这个脚步放慢了一样，那种。主与我同在的感觉。
你太太是睡了是吧？你太太现在不在你旁边？
不在。
要不然她听这话可难受了。你要问她的话，她说你娶到我就是耶稣大大的与你同在，对吧？
这个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哦，你还
没
说完
啊？
继续说。
就是说，无论是说主借着你那种疾风烈火去为神做大功也好，或者说你这平平常常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去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其实我没有那样的经历啊。
嗯，
我只能就是说，
你有那样的经历，你还会留在这里跟蒙哥做节目开玩笑？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就是生活当中平平凡凡的你做好这一点呢，我们的生活过来，就包括我们从结婚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一年多了吧。
嗯，
你会感到一些点点滴滴小事，你就会看到主是与你同在的，并且你也深深的能够经历的。
嗯，
并且一直到目前为止，神也是在带领着我们。
嗯，那你那个同工，他后来是宋尚杰了呢，还是姬志文了呢？
他状况好像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认识有一些极端吧。后面他就陷入到一种麻烦当中。那时候我结婚了嘛，结婚后来跟他聊过一次。
嗯，
他那时候他一直怀疑自己是否得救了。
哦，那我们应当为他祷告啊，但愿主继续复兴他。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你觉得这个利未人，或者从以色列民的角度来讲，当时约柜回来，这个约柜回来又是得胜回来，大有能力、大有威荣，带着金老鼠、金痔疮都回来了。
你怎么一提这个金枝穿金老鼠我都想笑。
你不要乱笑，对不对？非利士人就是金枝穿啊，给这个月桂赶得像一群老鼠一样都跑了。嗯，那这事情迟迟早早以色列人要弄清楚。假设他们知道月桂是得胜回来啊，在敌人面前得了荣耀，那你现在可能的办法有哪一些？
你是说把这个祭献了之后是吧？
对，我们这个祭已经献了，没出事儿，就表示这件事情大致还是对。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然后呢？然后他们变成大家站那看，这一看就糟了，对吧？那不看的话，他们还可能做什么呢？还有哪一些的可能性？对不对？有时候服侍主的人需要用一点想象力嘛。
至少这些献祭的人就是一些利未人嘛，亚伦的子孙嘛，
嗯，
他们应该要把这个约柜抬进城，并且他们在献祭的时候，这些他就应该召集这些利未人，应该做两手准备，
嗯，
一，从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一是这边献祭，
嗯，
这些牛车啊都在这赶紧献祭，献了完祭之后，另外一路呢就去城里为耶和华的约柜预备地方嘛，以最快的速度预备地方嘛，然后呢最后。
哎，你这个好，
就是
以最快的速度，
就是啊，你要是不预备地方，你说不定有人又看完又要击杀嘛，对不对？
你太太要听这个节目，以最快的速度为约柜预备地方，这个好。嗯，那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
我的这个办法就是想办法不让他们靠近约柜。
嗯。当然从这个耶和华击杀他们我们晓得了，约柜应该是在至圣所后面的，对不对？人不能够敞着脸来见他，所以一定要把他遮蔽，一定要把他遮起来啊。那时候不管怎么个遮起来，先遮起来再说。
嗯。
然后呢你应该去扛，是不是？但是还有一个别的办法，还有一个别的办法，比如说约柜既然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趁胜追击腓力士人啊？
啊。第七章不是有透露吗？那腓力士人又来打以色列人，他们很害怕嘛。他们应该是被打怕了。
哦，被打怕，约柜回来了，是一个可能性。既然献了祭，感谢耶和华呢，那把约柜这个以尽快的速度、最快的时间安置好之后呢，一方面通知撒母耳，是不是赶快派人来把约柜接回示罗去，或者是怎么样啊？然后一方面呢，这既然耶和华得胜，我们应该趁胜追击这个腓力士人。哎，但是这时候是谁做事实啊？还不知道，
都死了。
对呀，事实都没了。
嗯，那这个时候就是撒母耳吗？
就是撒母耳，
重任就落在撒母耳身上。
那你觉得他们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没有兴起另外一位拯救者，所以呢就没有带兵打仗，是不是？
我没这么想过。
你没这么想过啊。你知道这个诗诗记里面说的这个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兴起一位救主，你也可以翻译成，如果我听的没错的话，其实那个拯救者就是小弥赛亚的意思。
小弥赛亚
啊，小救主。
嗯，
就是不是特定的那一位，但是这个都叫做弥赛亚，受膏者。
嗯，
有能力的人来带领他们打败欺压他们的仇敌。
嗯，
哎，那这时候是没有兴起，你觉得是为什么？
要让他们的心倾向耶和华，他们的心还没倾向耶和华，
还没倾向耶和华，也没有兴起一位救主，对吧？就趁胜打一阵。
至少这个地方应该看的话，他们对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啊，还是不了解。
你从士师记里边看的话呢，是每次百姓受仇敌的欺压，那不堪其苦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怜悯他们，就替他们兴起士师。但现在这次欺压他们的腓力士人已经怎么样了？
已经得胜了吗？
那已经胜了金痔疮了，已经学到教训了，是不是？
嗯。
其实腓力士人已经来欺压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祭司啊、约柜啊都掳走了。那耶和华没有兴起士师，甚至没有兴起撒母耳来打仗，耶和华自己已经把仇敌制服了。
对，
那你把这个事情加在士师记的后面，这就是这个撒母耳后来跟百姓讲的，耶和华自己，神是你们的王，对不对？
嗯，
最后一位最有能力的士师是耶和华的约柜，他把仇敌制服了，他回来。
嗯，
他回到他的百姓中间，可是他来到自己的地方，可是自己的人怎么样？不知道怎么侍奉他，不认识他，以至于这个得胜的耶和华，你看他在腓力士人那里啊，还没有出这样的重手来。
嗯，
你得痔疮好呢，还是被击杀好呢？
嗯，
这也不
好
讲。好
死不如赖活着嘛。
结果他居然击杀他自己的百姓。那这个从神的心情来讲，从这个士师记的一路延续下来讲，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蛮严重的。你看我们最近在查这个士师记，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的话呢，最早发生的几件事情之一，其实就是基比亚的匪徒那件事情，利未人的妾行营回到伯利恒，后来被经过基比亚的时候被 匪徒强暴致死啊，然后利未人把切的尸身切成十二块传送以色列地，这就引发了一大堆的屠杀。除了屠杀便雅悯族、屠杀基比亚人、屠杀基列雅比人之外，他们刚开始打仗的时候，其他支派的上去攻打我们弟兄的这些人呢，也被击杀了不少。
嗯，
这是史诗记的起头啊，神对他百姓的管教。直到了士师时代的结尾，神又击杀他自己的百姓。以前的士师打仗主要是打对方，打自己的还是少啊， 对吧，底波拉啊，什么以户啊，他们都没有杀自己人啊。但是到了最后，神又管教他自己的百姓啊，就是至少有相当的一部分恐怕是博士买的利未人，就是服侍神的人。
是，
你就看见真的是蛮可悲的一个状况。一方面神自己出去征战，神自己做他们的事实，神自己拯救他们欺压仇敌的时候，可是当神这样拯救回到服侍他的人中间的时候，服侍他的人居然不知道怎么办，献了祭就站那看，而且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时候耶和华就出手击杀他们。那就连到我们这个讲台查经，我们去查经讲台要查查讲台了，是不是？我们自己对这个现象啊需要好好的去思考，什么是神的同在？你看，假如这一切事情做对的话呢，他不是叫你疾风烈火的再继续击杀腓力士人，因为神已经得胜了。腓力士人不是那个当灭尽的迦南七族之一，神制止了腓力士人对百姓的欺压。往后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约柜在这个基列耶林20年嘛，那以色列全家就倾向耶和华。你要换成士师记的话，就是说国中太平20年。
20年，
这20年是怎么太平的呢？神毁坏了这个大拱的庙，让腓力士人吃了大亏。为什么20年以后他们又回来了？过了一代了嘛。但是这20年的太平还有一个可能，是用谁的命换回来的？
博士麦人的命。
这博士麦的祭司要担当百姓的罪，这一担当就把百姓赎出来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啊？这样讲又被打成异端。
不能这样讲，反正那博士麦人耶和华击杀他们是因为他们犯罪，你献祭你还要献无瑕疵无斑点。
但是利未人有一个这个职分，就是要赎嘛，祭司要担罪啊。
但是你赎你也不能这样赎啊，你不是这样赎个礼。
好吧，不是他们赎的。
至少是就是至少这些被耶和华击杀的博士麦人是做了以色列人的警戒嘛。
对，你这个讲的太好了，对，做了以色列人的警戒。警戒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只有耶和华击杀的时候他们就发出了那个很出名的这个呼喊，你再给我们念一遍好不好？他们说的话是什么？
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
哎，那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前面已经说过，他的答案其实是什么？谁应该在这个圣洁的耶和华面前势力啊？
他们自己。
哎，他们自己。这约柜要从我们这里抬到哪儿去啊？哎，根本就应该是你们自己起来承接这个服侍的责任。你抬到哪儿去？你至少应该做到抬到示罗去，对吧？这一害怕了，他就没法回头了。其实有的基督徒啊，他不是不信，他是害怕。这事儿还真有呢。
怎么说？
他说你跟神走得太近，要遭殃的。
哦，
你听过？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哦吼，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啊，这个包括孔老夫子都是敬贵身而远之，对不对？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嘛。
不过当然孔老夫子讲那个鬼神呢，他不是讲的鬼跟上帝，撒旦魔鬼跟上帝不是，他就讲的就是那个怪力乱神的那一类的灵啊。因为孔老夫子其实是要祭天祭上帝的一个人。但是这句话在民间的意思就是，真的是你什么东西啊，都离他稍微远一点啊，不要太积极，不要太疯狂，会遭灾的。当时这个博士麦人 非常这个传神的感叹，就作为士师记这个时代的从百姓这方面看结束的一个据点。那当然我们往下就看见了，这士师一切的黑暗又要在他们所立的这个王身上重演一遍。但这一段记载跟这一段的历史实在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是约书亚领他们过河之后，会幕应该是他们服侍的中心，可是他们屡次受到敌人的欺压，最后这个欺压呢以波斯麦的事件作为结束，然后约柜呢就隐藏了。哎，那我们也说过了，这个约柜是谁扛上去的？
基列耶林人。
哎，这些我们虽然上次都讲过了，但是呢孟哥还有一个难答的问题，这时间没有了，只要等到下回再聊。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